弟兄姐妹早平安。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那我们 Youth School 结束之后呢，我就送我的外孙回家， Jordan 回家。那在路上呢，我就跟他聊神的话，那我就问他，跟他聊起了圣经的约伯记。约伯记的英文叫 Job。 那我就问 Jordan 说，哦，我知道，约伯记是一本在叙述约伯苦难的书。我很意外，吓一跳，说哦。然后他，我就说，你读过？他说 ，Oh yeah， 我很喜欢这本书 ，It's one of my favorite book。我听得很意外哈，这小家伙。结果他就忽然间很严肃地跟我说，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要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我一听我就愣住了，我说，可是我们旁边没有这样理想的家庭啊。那我一讲完以后，我就想到他说的是约伯的家。那你知道，一个孩子他读约伯记的时候，他读到他要读到的东西，那但是对苦难他能够明白多少呢？好，但是那是一段很有趣的对话，非常的好玩哈、哦，感谢主。那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直说人生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一直说人生是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们说人生是什么？一场戏，苦不堪言，很多苦字哈，在我们对人生的这个说法里面，那常常在困难中的人，也都会有一种想要去翻一翻约伯记的感动，那就想要比较一下，他用一个同理心来看看他自己的处境跟约伯的处境有什么相同之处。好，这有时候人会这样子哈，但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来说，即使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有许多的不同的挑战和压力。好，所以今天我想要从圣经中，从约伯记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在这主日的清晨的早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在你的圣殿中，在你的宝座前，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你来的，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求你将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的心意和带领，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你要祝福我们的美好，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到你面前，知道我们做儿女的位分，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也不灰心，我们勇敢地靠着主你自己往前走。主，我们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从你来的话语和智慧，我们感恩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个healing room，我们在healing room里面的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为人的身体跟他们的心，有时候他们也为他们的情绪心灵哈来祷告。那偶尔呢也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有一次呢，有一个年轻人呢，这个年轻人其实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那他来到 healing room 来接受祷告。那他说他很沮丧，他说他听不见神的声音，所有的坏事都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他跟 Robert 讲，他说 他说我的女朋友离开我了，我最好的朋友出车祸死了，那我自己的车子也撞烂了，所以这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说他很愤怒，他在生神的气。那之后呢，他又跟我们讲，他说保险公司已经帮他付了一笔钱，他已经买了一台比他原来那部车还要高档的车子，而且他原来有买了很多的这些配件，全都用得上。那他讲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不觉的嘴角有点笑意在上面。那他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不敢笑，我觉得我听他这样讲，我觉得 that totally is an urban suffering， 根本就不是什么苦难哈。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讲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哈？感谢主哈。那差不多上上个礼拜吧，当我们主日聚会完之后，我们讨论的时候，那杨如就跟 Lucy 讲，他说我很佩服你哈，我得一点一个新冠，我就觉得不得了哈，你打了那么一大场仗哈。今天刚才那个 Lucy 的 sister in law 跟我打电话，他说他们都已经来了，在路上面了，但是 Lucy 想不舒服，很不舒服，回家就吐了一。就他说他们今天就没有办法来哈，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为我们亲爱的 Lucy 来祷告哈。那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结婚十年，他结婚十年之后啊，他的丈夫啊就遗弃他，跟他离婚走了哈。他说那个时候啊，他伤心极了，他说他常常觉得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他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哈，而且在无可奈何中啊，他还要去很努力的求生存，所以他说他觉得很那段日子过得很苦哈。但是他说那么多年过去了，他才发现，他才看见那是神给他最好的祝福。他说他现在能够自由的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服侍神，没有任何的牵挂，那是因为他那个无情的前夫哈，就走了，使得他能够在得到了无比的释放哈。所以有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哈，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神都有他的美意。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言归正传，来琢磨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苦难？哈，刚才我本来是想说一边念一边讲，但是刚才牧师已经给我们在宣召的经文里面已经念过了，所以我们就不花时间再去念了哈。因为我们今天好像都开始的比较晚，所以我们要追时间。那刚才宇辉在宣召的时候已经帮我们念过了，说这个把这个约伯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已经念过了哈。所以这个约伯的故事呢，我们看一下约伯呢，他其实是一个住在东方的传奇人物哈，他是一个传奇人物。那乌斯地呢，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哈，现在的阿拉伯。那圣经描述约伯的为人处事，从他的这些为人处事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敬畏神是约伯的生活原则。哈，他生了7+3，7个儿子，3个女儿。另外一个7+3是什么？他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来计算他们的财富。哈，而且他还有5+5，好是什么？500对牛跟500只母驴。所以约伯是一个什么？约伯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哈。他不但是自己很敬畏神，他也常常的为他的儿女献燔祭，怕他的儿女得罪神。约伯给他的儿女做了一个敬畏神的榜样。那神学家马丁路德说，约伯是一个庄严高贵的人哈，这是一个他很配得的一个名称。那我们再看一下，在第6节到第12节，哈，在讲到约伯的故事的时候，就讲到天上的聚会，第一个天上的聚会，就讲到 重子都在上帝的面前。好，然后我们刚才雨慧给我们读过，就是撒旦跟上帝的对话。哈，上帝跟他说：“你看我的约伯。”撒旦对上帝，对约伯的评价，他很不以为然。哈，而且他用他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约伯。哈，刚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约伯，雨慧给我们读的。那个撒旦说，上帝说：“你看我的仆人。”撒旦说：“哼，如果今天你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你看他还这样子敬畏你吗？”那这个约伯，上帝，但是撒旦对撒旦对上帝对约伯的评价，他非常的不以为然。所以当第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约伯的十个儿女跟他的所有的家产都被都被杀灭尽了。哈，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对 ，OK， 就在一阵狂风暴雨跟天灾人祸之后，他的十个儿子女儿所有的财富都被杀害灭尽。那这是约伯第一次遭受苦难，而且约伯，圣经跟我们讲说，约伯没有犯罪，也没有埋怨神。那约伯其实他也没有让神失望，哈。所以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有没有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到底？再下面一点，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在下面，哦，没有 ，OK， 要有的有，不没有的 ，OK， 二十一节哈，没有，那我念给你们听好了哈，听好，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约伯他就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敬拜，地上敬拜神说：“我赐身出母腹，我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第一次遭受苦难之后，他没有让神失望，他仍然说出：“收取的是耶和华，哦，赏赐的也是耶和华。”这件事之后，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低估撒旦的攻击。接着下来就是天上的第二场聚会，在天上的第二场聚会之后，这时候呢，撒旦就又跟耶和华说：“你若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就必当面弃掉你。”好，因为约伯，上帝跟撒旦说：“你看，你激动我去对付约伯，可是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你看他没有半点的埋怨。”哦，那撒旦就讲了：“没有，你试试看，你再试一试。”哦，所以当我们再看到约伯的时候，约伯已经在炉灰中，他从他的脚底到他的头全部都长疮了。哦，而且在垃圾堆里面。弟兄姊妹，到这里，你知道约伯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晓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他被攻击，哦，遭遇到那么多的苦难？然后让我们也来想想，其实撒旦讲的话是很实际的，哦，你们觉不觉得当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哦，当有时候牧师师母讲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掉头就走，哦，教会是没有约束力的地方，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里面都有撒旦的 DNA， 所以这个我们里面的 natural 就跑出来了。事情一发生，我们就会这样子。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骄傲自大、狂妄，哦，到了极点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再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朋友的安慰，朋友的安慰，这个是很有趣的哈。这个约伯的事情呢，就传遍了东方世界。好，他的三个好朋友，第一个提曼人以利法，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呢，他是从约旦来的，从约旦来的。那还有一个朋友叫做约，是苏亚人比勒达，他是从伊拉克来的。还有拿马人索法，这个索法呢是从南边的叶门来的。那他们来到乌斯地，当他们见到约伯的时候，他们根本就认不出约伯了。约伯那个时候已经真的是很凄惨了哈。那所以呢，他们看到约伯的时候，他们就放声大哭啊，然后就跟约伯坐在这个炉灰中七天七夜，他们默默无语，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他们都极其的伤痛。我也很怀疑说，如果是我们的话，你觉得你能够陪他，你能够陪约伯坐七分钟吗？哦，所以这两个人坐了七天七夜，如果他们那时候就到此就打住了，其实也蛮好的，也蛮完美的哈。那但是呢，你知道有人说啊，你去安慰人家的时候，人家哭，你就跟人家一起哭。好，你just be there, just be there is good enough。好，所以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很喜欢做老师。好，我们也很喜欢做专家，好，动不动我们就要去tell people what to do， 好，想要去跟人家讲，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很诟病的，因为我们喜欢告诉别人怎么做，好，一副专家的样子。所以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大大的展开他们这个辅导的功夫的时候呢，这个效果反而让约伯跌倒，哦，而且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他们干嘛了，哦，第一个他的朋友以利法，这以利法呢是一个从约旦来的提曼人，圣经跟我们讲提曼呢是出智慧人，哦，所以这个以利法的名字叫做我的神是晶晶，哦，那你从他的名字其实你 pretty much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也是一个硬汉，哦，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以一个专家的口气啊来跟约伯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约伯，你要刚强，你要赞美神，哦，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讲一个我个人的属灵经验，你好好的听，你就照着我跟你的说的就去做，就不会错了。那他又说了，约伯，你怎么那么愚昧啊，你要仰望神啊，哦，那以利法就开始用一个自己是神的态度，哦，一个自居，然后他去咒诅约伯。他其实本来是要去辅导约伯的，去安慰约伯的，可是他却成为了约伯的绊脚石，他代替神去审判约伯。那这个时候呢，约伯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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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在六章十节？有没有？有哈，六章十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六章十节，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能以此为安慰，不止止息的痛苦和踊跃。好，所以其实那约伯说 listen， 我是信靠神的，好，我认识我的神是公义慈爱又有良善的神，我从来没有违背他的信，我从来没有违背我的信仰，我是很有信心的，只是我现在身上这个不止息的痛苦还有多久呢？好，那我们都听过 Lucy 讲，她说每一次的化疗都是生不如死，好，但是他说，他也是说，他说我对神是充满盼望的。他说，但是这个不止息的痛苦还有多久？啊，这是我们都听 Lucy 讲过的话，哈。那我们有没有还有一节的经文在六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读一下，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 四发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蒙羞，现在正是这样，看见金黄的事便惧怕。那约伯说完之后，在之后呢，他跟以利法还有一段对话。好，那在刚才我们读过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个约伯记的作者呢，他就把这几节的经文描述说是，这是一般人在遇见灾难的时候的一个心态。他描述约伯和他的朋友，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好的贸易伙伴，他们经常的结伴在做生意。那提曼，刚才我们读到提曼和示每，它其实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的两个城市，那中间呢就是一大片的沙漠。所以他们通常，他们几个好朋友做生意的人，他们都约好了，我们这一趟生意这样走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到你就先在这个城市，你就先在那个城市等。但是这一次好像有他们中间有一对是在沙漠中迷失了，而且遭遇到风暴，他们等来等去，他们等不到他们的朋友，他们就知道说，哎，他们有伙伴遭害了。好，那他们都很害怕也很担忧，但是他们却无所适从。好，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他们就开始用一些叫人难以接受的理论，好，想要来安慰人。好，而且又因为不知道要，事情发生了那么突然那么快，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彼此推诿逃避。其实他这一段话也有一点在描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热情的冲上去，可是有时候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也不晓得要怎么办。好，所以这边他说，后来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朋友，你们就说把我当像货物一样推来推去，把我当像个孤儿一样的抽签，看看是下一次是谁要来照顾我，就这样子整个的整个里面都非常的 messy。 所以这个是当约伯记的这个作者形容当时他们的处境。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朋友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约伯的第二个朋友。这约伯的第二个朋友呢，他是一个来自伊拉克的苏亚人比勒达。那比勒达的名字呢叫做敬爱神，敬爱神。那比勒达他是跟约伯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而且他的年龄跟约伯也差不多。他相信因果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呢，他就跟约伯讲了，他说事情发生了，一定有原因的，你看看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了，你才会遭遇到这样的苦难，你赶快去认罪悔改吧。今天这个下场啊，就是神啊要来处罚你了。哎呦，怎么样，这段话够狠了吧。好，约这个比勒达他想要来开导约伯，但是你觉得他有帮助到约伯吗？我觉得又是一个落井下石。然后我们再来跳到约伯记的十一章，我们来看看约伯的第三个朋友。这个都上面都没有，你就用听的，这边因为太多了，我就不打出来了。到他的第三个朋友的时候，这个第三个朋友是从南边叶门来的，拿马人索法。那索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愉快的麻雀，愉快的麻雀，也就是说这个索法这个人呢，他日子过得不错的，所以他的整个人连名字都很轻快。那他那时候呢，他就说，他就跟约伯说了，约伯，我告诉你哦，我知道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啊，就是你啊一直啊自我感觉太好了，你不觉得自己做错任何事情，其实是上帝都一直在包容你啊。 今天啊，上帝要跟你算总账了。哦，这是他的第三个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蛮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哦，我们其实对，我们有时候就很像约伯的三个朋友。那认为约伯他肯定是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情，才会有今天的下场。哦，那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发生了一些惨剧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从你的脑筋过去说，他到底干嘛了？到底干嘛了？哈，那圣经跟我们说，叫我们呢，嘴巴要常常讲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啊，我们也以为我们在讲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哈，但是，我们其实我们都没有接受过完整的辅导学，哈。所以，当我们去关心人、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一不小心呢，就绊倒人。所以，我其实这是一个提醒啊，哈，提醒说，哎，那我们去照顾我们肢体的时候，哈，我们就要小心。那我们从错误中来学嘛，哈。其实我讲实在话，我是非常佩服约伯的三个朋友，哈，他们在炉灰中默默无声的陪伴约伯七天七夜，这样的情谊，哈，其实是很蒙纪念的。只是人都很有限，我们人都很有限，常常你去看探望别人，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张开口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哦，常常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如约伯，后来约伯自己，他跟他的三个朋友说，他说我以前的想法跟你们都是一样的，哦，我也很自以为意，我也以为自己是审判官，哦，以为人生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在你们的约伯说啊，约伯就跟他的朋友讲，在你们的口中啊，我是那个扶助跌倒的人，坚固软弱的人，行事纯正，即使遭遇到这么大的变故，我也没有犯罪啊，哈，我也没有责怪神啊，我还是一样敬畏神的，我只不过是咒诅我自己，因为我过得太苦了，我太累了，哈，因为从脚底到头顶整个都烂掉了，哈，所以而且这些灾难，丧儿女，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没有的这些灾难，不断的临到我，使我真的是整个人都不得安逸，我心中没有平静，也没有安息，哈，所以他说我真的知道，约伯很感触的说，他说我真的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一个都没有，哈，那。我们怎么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义呢？哦，约伯这么说，而且公义怜悯的神，他也没有因为我们有罪，哦，就把我们都消除灭尽。如果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很喜欢讲啊，你一定怎么样，你是怎样啊？如果神都是像你们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都不要活了，我们全部都被消灭掉了，哈，那说到这里的时候，约伯就非常的感触，哈。有没有19章25节？在这之前，啊，有看到了哈，19章25节。好，来，哎，没有啊，好 frustrate， 19章25节没有。好，那我念给你们听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再来一次，我们一起来。有，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在这个约伯在这样的苦难中，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哈，哦，然后再来看麻烦到第四个部分哈，新酒新皮带哈，那其实我们再来想一下，约伯到现在，在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为止，约伯知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到底是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他有没有听到神在跟撒旦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他神在赞美他的话。你有没有知道当上帝看到约伯如此般的受苦的时候，天父的心，这些都是我们约伯也不知道看不到的事情。因为而且神始终从一直都没有去跟约伯解释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都没有讲。虽然约伯很想要知道为什么，但神始终没有回答他。这也是我们最爱问的 why, 干嘛，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也很喜欢这样问。那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对牧者夫妇，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全职服侍的牧者，一生都在服侍上帝。就有一天呢，这个丈夫呢就忽然倒下去就死掉了。那这个妻子当然非常的伤心伤痛，她就问为什么 Why Lord, 为什么我们夫妻这样子忠心的服侍你。然后她就听到神跟她说什么，不要问。因为这个牧者是台湾人，所以他听到的声音叫别问呢，不要问。台语，神用台语回答他哦，别问啊，不要问。所以你知道吗？不要问，这也是我们心里面最不甘心的。我们就想要知道为什么。所以到了38章以后，神用四章的篇幅来跟约伯说话。他没有回答约伯任何问题，然后他反过来问了约伯53个问题。那圣经跟我们说，耶和华在威严不可侵犯的旋风中，他问约伯说，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言语暧昧不明？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立根基拉准绳放房角石的时候你在哪里？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这么规律的在旋转，是你设的吗？还有地上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律，是你造的吗？所以直到这个42章的时候，约伯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啦，那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读的。我今天只有那么短的时间，我只能跟你们短短的讲一下神的心意。所以约伯到那个时候约伯已经承认，他承认我们的主凡事都能做，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上帝能够，上帝什么都能够，主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我们谁能够用无知的言语来解释你的旨意，隐瞒你的恩典呢？哈利路亚，是的。那这个时候的约伯他已经无言以对了，他全然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他说，主你做事奇妙伟大，是我无法测度的，求你不断的指示我，因为我从前有没有，我从前风闻有你，那如今亲眼见到你，亲眼见到你。那之后上帝就对约伯的3个朋友说，你们啊，我很不高兴哦，我很不高兴你们对我的评论哦，讲论哦，你们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现在用7只羊7只牛到约伯那里去献燔祭，让他为你们祝福。好，那约伯最后的一个很戏剧化的 ending 就是在约伯记的42章12节到13节。好，那边讲说有没有没有。好，我念给你们听。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又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所有的恩典都是双倍的。他的驴他的牛他的母驴他的一切 还有都是双倍的，还有他天上已经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地上又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是双倍的祝福啊。所以 that's a happy ending。 那好了，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来。好，那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机会去听这个八月五号的心灵蜜豆奶，它的题那天的题目是正面迎击人生的困境。好，那刘群茂牧师说有一个外表漂亮的姐妹，外表漂亮的姐妹，她是一个女强人，她十九岁的时候呢就要扛起家里面的重担，因为她的母亲得了那个鼻咽癌，所以她每个月都要扛家里面的生活重担。然后她自己二十岁的时候就被发现她自己有癌前病变，而且已经到第三期了，所以她十年里面都要做固定的回诊。像这样的人，她的生活是一个没有确定性、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接下来你再看，她在生她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她的女儿一生下来就夭折了。她说她完全没有办法很好好的跟那个在她腹中待了九个月十个月的婴的 baby say goodbye， 她没有办法。然后再来她又生了一个早产的孩子，这个早产的孩子脑部受伤，好，然后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姐妹呢就立刻把工作辞掉。她本来是公司的一个很职位很高的总经理，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回家去做一个小婴儿的贴身护士。她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把她的孩子调理到跟一般孩子正常的健康情况。然后呢很有趣的是，他还是他们公司里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名称了，叫死缺专家。就是那意思是什么呢？是只要公司里面难缠的客户、难搞的事业，他永远是老板的第一个人想、第一个选择。因为什么？最难打的仗需要最优秀的战士。哎，这句话很棒哈，最难打的仗需要最优秀的战士。那所以呢他告诉他自己，他要做公司的一步好棋。读到这里，我们好像觉得这个生命中所有的难处都冲着他来的哈。但是他告诉他自己说他领悟到上帝为他创造这些难处反而让他的生命更加的谦卑、包容、成熟。所以他说每一个狂风暴雨都没有把他打倒，他越战越勇。这是我最近常常听到很多牧者讲的，我们要越战越勇，在主里面靠着主。他说 一个个打败的巨人，他说在一个巨人之后，这姐妹她还是精神奕奕的，而且有她的地方就有神迹。弟兄姊妹，你要说有我的地方就有神迹，哈，哈利路亚。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姐妹，你看她的成就，不是说她一帆风顺哦，她不是她一帆风顺，而是说她在面对那么多的巨人的时候，她坚持不放弃。好，这些巨人终究都成为她成功的垫脚石。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在这里，那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你要知道，生命跟死亡啊是并存的。你从你一生下来，其实你就已经在走向死亡了。你只要活着一天，你每天都要面对你生命的大海。不论是人际关系啊，还有冲突啊，夫妻的冲突啊，弟兄姊妹的冲突啊，只要我们处理的不恰当，痛苦和生活中各样的压力和矛盾就会把你逼得你喘不过气了。那天我看到有人写的一个金句，在诗篇34篇第10节，他说甚至连少壮的狮子
都还要缺食忍饿，少壮的狮子都还缺食忍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好处，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在这个里面，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也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呢能够使你跌倒，如果你的信念还站立稳固的话。所以只要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跌倒，只要我们坚持到底，绝不轻言放弃。那我们请那个陈彤帮我们把那个罗马书十五章打出来，这个经节是非常 encourage 的，我们一起来念哦。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使我们大有盼望的神。即使我们要天天都要面对生命中的狂风暴雨，但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只要靠着神，神就一定会带我们过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让痛苦白白的受，不要让痛苦白白受。你知道我每次在帮 Lucy 祷告的时候，我都不是祷告说主啊，你医治他。我说主啊，求你医治他，而且还要给他一个更高的心智，更高的心智，就是说像今天我们在唱的这个深不见底的爱里面说什么？他说，在苦难之后，我就要为你而活。认识你之后，我的生命就是你的。我就是单单的要为你来活，哈。上帝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生命的、掌握生命的主。你最好啊，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啊，让他愿意为你啊来改变他的计划。好，那这是我今天要讲。在苦难之上的人生，那当我们面临的人生各样的苦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很沮丧、很伤痛，吓得不知所措。但是弟兄姊妹，神已经把这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放在我们旁边了，我们有样有学就学嘛，哈，真的是而且我们真的要知道。你的每根头发天父都数过，你的每根头发他都数过，而且所以我们要到那恩典的源头来，向上帝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来支取力量，到救恩的泉源来欢然取水。这些都是你要度过各种困境的本钱和力量，感谢主。还有我想跟大家谈一下重生啊，是我们基要真理中啊，我们的信仰的基要真理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但是这个重生啊，是说人信主以后的改变啊，不只是你的生命啊，你的生活啊，你的行为啊，你的品德而已哦，哈，而是要从你里面的心思意念哈，要重新来改哈。所以刚才我可能跳过去了，有个地方没讲到，就说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换一副属天的眼镜，我们才看得懂很多事情，不然我们看不懂的。好，那个姐妹说她感谢神。让她的丈夫遗弃她，这个太矛盾了，讲这种话，对不对？但是当你戴上了属天的眼镜，你就会看到，在你流泪的时候，神都在那里，哈。所以，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圣经里面，刚才我们今天一直也在唱诗歌里面，一直都讲到一句话，叫做“新酒新皮带”，新酒新皮带。所以，我们一切都要更新， 我们要换上一个新的系统，我们才能够活出新的力量来。好，比方说一个运动员他得奖是他的荣耀，但是他在运动场上的酸甜苦辣就已经是那过程中最有价值最蒙纪念的。还有现代的厨师还有面包师，你就是已经不是停留在你做一个徒弟你出师而已。一个米其林五星级的厨师，你不只是要你能做得好，菜要做得好，你还要有创意。好，一个台湾的面包师，他不是只要会烤面包就好了，他要怎么样到法国去得大奖，那实在是他需要发挥他生命中的特别的才华。好，那些都是在这个新世代里面神的恩典和奥秘一直不断的在向我们展开来。好，那神也不断的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释放他的智慧和能力哦，和恩高哦。所以我们不要把眼睛就是盯着哦，油价又涨了，通货又膨胀了。你要问神主啊，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让我怎么样的活出 beyond suffering 哦，更美好的人生来。所以从约伯记到整部人生整部人类的历史，我们都让我们看到，嘿，不见得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见得哦。但是你们有听过一首诗歌吧，那首诗歌什么唱的，他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满，神没有应许在只有阳光没有阴雨，神没有应许喜乐中没有忧愁，神没有应许平安中没有痛楚，但是神应许工作有力量，做工得喜，生活有盼望，苦难中有恩典。在神他有和你有你所一切需要的帮助，那最重要的是神他有永不变的怜悯和永不止息的爱。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的。慈悲怜悯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他都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有一个计划，他会陪我们飞越苦难，越过艰难，他会陪我们活出精彩荣耀的人生。虽然我们人生里面有高山有低谷，生活中有磕磕碰碰的，这些都是难免的，避免不了的，但是当你在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你选择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告诉你说 all by choice， 你的选择，你若选择依靠他，依靠他，天父就会应许那不变的怜悯和永不止息的爱。只要你坚持的走在那信心的路上，你就能够在黑暗中看到光，在你的泪水中看到彩虹。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约伯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在末了你必站立在地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你在我们面前的高山和低谷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帮助我们愿意选择那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让我们走在人生的高山与低谷中能够活出你美好的命定来。主，我们帮助我们选择接受你的救恩，让我们选择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选择要继续地向你求恩典、求怜悯、求赦免，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打败我们生命中的巨人，能够努力地朝着标杆来跑，能够活出主你的荣耀来。谢谢你主耶稣，求你将那永不放弃的心和勇往直前的力量赐给我们。我们就这样感恩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